弟兄姊妹晚安，大家好像对这个讲题都很有兴趣，一回来我就讲蒙主宠召。蒙主宠召有什么特别呢？在哪里会最多见到这四个字？通常就是在安息礼拜，在灵堂。所以我都将今天的讲题整到大大个我觉得这样才挺衬他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后悔今天回到来，为什么回来听这样的东西呢？如果有人生日就更惨了，做什么生日流流跟我讲蒙主宠召，是攞景定赠庆？我希望大家作为基督徒的不要有这些世俗的误会，我更加希望大家可以领悟到，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蒙主宠召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祝福。我好盼望你哋用呢一句说话嚟祝福我，特别喺过年嘅时候，如果你哋祝我蒙主宠召，我都会好高兴，因为我最怕过年嘅时候有人同我讲恭喜发财。咁作为一个传道人，知道喺世上面我哋真系唔会望发财，我哋亦都系注定咗系老倒一世，穷一生嘅，这个我哋都唔介意，但系千祈唔好祝我发财。如果在教会里面发到财，那就真的不知道搞过什么来了。今天的这个讲题，我相信我在预备揀回应诗歌的时候更加有感触。今天揀的回应诗歌大家有没有看到？是偶然遇上的惊喜。一个偶然遇上的惊喜配上蒙主宠召，我觉得上帝都挺幽默。所以今天我想这一段经文的主角，他都真的在一个偶然遇上的惊喜里面，他蒙主宠召。记得有一次小组查经里面，我和组员在这里查经，突然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组员他们就互相分享了，他们开始就将他们个人的经验，将俗世的智慧搬出来去讨论到眉飞色舞。但是当我问到他们，其实你们谈了那么久都找不到一个所以然，咁其實聖經係點樣教導？大家就靜曬啦。當時我覺得都好感觸嘅。點解聖經明明講得好清楚嘅，但係大家就睇唔到？但係要用自己嘅智慧，又或者用自己嘅經驗咧，大家就可以咁有見地。不過我今日冇時間同大家分享呢一段經文，我只係想講嗰次之後，我覺得好感觸之後，我就跟所有的人讲，特别是在成人牧区，我牧区的弟兄姊妹，他们应该所有人都听过我讲的，只要他们有回小组。我说既然圣经都教不到你们，我们就交给主耶稣亲自教我们。于是今年的年头开始，我们就开始研读路加福音。我们将不是成卷路加福音的研读，我们只是将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耶稣的教训，我们就抽出来好地去看究竟耶稣的教训在这里教导我们什么。因为现今的世代基督徒很奇怪，当生活遇到不如意，又或者跟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期望出现落差的时候，就会将它抬到神学那个层次。为什么我这么爱主？隔离那个师奶，他日日装香拜偶像，他的仔就入了牛津，我的仔就踎在牛头角樽，即官樽。人家阿爸奸险，狡诈，他做生意越做越大。为什么我们家里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地想守住间士多，都被白斋和维维仓吃了？连教会都大讲成功神学，很多教会他们都在讲，只要你凭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跟与主同行，就一定会蒙福。做生意的会做到 越来越大，如果是做官的就会升官发财。教会越兴旺又或者增长得越快速的，很多时候就反映到主任牧师他是越熟灵越爱主。我想问，在山区里面守住几个留守的儿童，或者陪住一班老到行不动的老人家，个个礼拜讲到呕血的牧者，难道他们就不爱主？难道他们就不应该蒙福？消费模式改变了，大家没有做好cost control， 连存货比率都没有做好， turnover 都没有计过，怎样凭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都死，不要赖白斋和维创这些大集团。 信徒苦心自问，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又爱人如己，但是当遭遇到即患难的时候，整个信仰都冧晒。属灵的就说这些是傲秘。没错，正如保罗所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保罗又讲自己被带到第三重天的时候，他听见隐蔽的言语，自己或在身内或在身外，他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我不反对属灵的事是即存在即奥秘，但作为凡人的我们应该都不会知道即那些属灵的事。但上帝是一个乐于将自己即显示给他爱他的人，所以上帝就将圣经留给我们。连死后的事耶稣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那哪得来这么多的奥秘？大部分的奥秘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专心，或者我们没有好好去研读好上帝的话语，搞到一知半解。奥秘不是用来给我们舒缓不满的情绪，都不是为了我们危乎的信仰作为自圆其说的最后防线。没错，爱神的人怎样都应该会蒙福，但是就未必会对应我们的期望。况且约伯都是这样讲，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都是耶和华。约伯还说，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面得好处或者得福，不也受祸吗？只不过在一切的事上面，约伯他并没有用口去犯罪，而我们就经常对神破口大骂。做传道的其实只是希望未信的可以改变得着这份救恩，守护信了的希望他们不要最终变成在救恩里面无份。路加福音的主题是逆转，卑贱的被抬高，罪人可以得到拯救，本来是共爱的外邦人，我们都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可以在福音，可以在神的国里面有份。而整卷福音书就由这个矮小的撒该将逆转这个讨论推到去高峰。撒该蒙主宠召的事迹亦都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记载。撒该的逆转源于他一心要看耶稣开始，亦成就于他要看耶稣那份决心。我们今天来这间教会，我们回到来崇拜，究竟我们想见一位怎样的耶稣？为了要看耶稣，我们又可以愿意付出几大的代价？耶稣进入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矮小的叫做撒该的税吏长，他想要看耶稣。这个是第一节经文所说的。税吏是罗马政府设定由当地人负责一个征收税项的岗位，但他并不是因应人的才华或者他的学历去聘用的，他不是一个殖民官，其实是一个价高者得的外判工程。每年罗马政府会为每一个特定的区域，他们去的税项按预定的数目去招标，并根据价高者得的原则，将征收税项的工作外判出去给最高的投标者。例如这样说，政府认为某一个地区，假设香港今年应该是收到100万的税款，所以他就会叫人去投标，有人会投120万。那我们认识耶稣的门徒其中有一个是马太，他是税吏来的，是吧？我们假设马太他就投标，他就落标150万。那最终当然就是马太得到这个税吏的工作了。到年底的时候，马太只需要将150万的税项交给罗马政府就可以了。但罗马政府对税收又或者那些税率，他是不会过问的。其实除了人头税之外，大部分的税基和税准都没有准的，所以这个税吏他是可以找机会去贪污敛财，他可以使手段去讹诈讹骗榨取，因为他们欺骗不同的不诚实的行为， 猶太人才會判定他們為罪人。瑟利不單止是幫外國政府做 工作的走狗，我們不是說以前幫英國政府工作的公務員是走狗，大家不要亂想。瑟利更加是壓榨他同胞，即是缺漢錢的吸血鬼。在路加福音三章記載，有瑟利去到施洗約翰的面前，要求施洗約翰為他受施浸。約翰沒有叫他們去上從委身到成長101至401，他只是吩咐他們除了例定的數目之外不要多取。這個是約翰福音，是路加福音三章記載。當時的猶太人將瑟利和謀殺犯和強盜並列，被看成被看不起的程度和妓女是無異的。瑟利長這個頭銜其實在聖經其他的經文裡面沒有見過的，但我們很容易看這個名字，我們知道他應該是瑟利的頭目，即是說他是走狗中的走狗，他是罪人中的罪魁。耶利哥坐落在約旦谷，是一個重要的商業城市，如果要跟耶路撒冷通商，這個是必經的要地。耶利哥盛產棕榈樹和一些香樹油，以玫瑰花生產馳名。由於這裡是巴勒斯坦最富庶的地方，當地的人都以出口香樹油和一些棗，即好像紅棗，棗那些棗，賺取大筆的外匯。猶太的歷史學家約瑟夫稱這裡為聖地，所以作為聖地的瑟利的額頭，難怪路加稱呼撒該是一個財主。路加說因為人多而撒該他的身量又矮小，他的視線受到阻礙，縱然他擁擠在人群的當中，但他始終都看不見耶穌。大家不要忘記群眾對撒該這個人有多麼痛恨，所以身材矮小的撒該斷估他都沒有一個打十個的能力。他受到這麼多人的痛恨，他擁擠在人群當中，其實是很冒險的一件事。他簡直是將自己放在一個最危險的地方，給那些憎恨他的人一個報復的機會。真是平日你就抽我水，今天我還不抽你水。在場內面的群眾即使沒有那麼惡毒，他們沒有乘機側下撒該幾拳，但是只要趌高一點，甚至乎正是動在他前面，都可以將他的視線完全擋住。撒該把心一橫，以他五尺差一寸的身形爬上一棵棕榈樹上面。五尺差一寸當然是我自己估計的，不過巴勒斯坦人根本都不會很高，路加又指明他是一個矮小的人，所以應該都不差得很遠了。撒該明顯不是因為八卦，他不是想拿個簽名或者拍張合照放上 Facebook 上威嚇的，否則他不會有這個視死如歸的決心。我們深信撒該他雖然是有錢，但是他並不開心，為著錢他被鄙視，為著錢他被人憎恨的感受，加上內心那份欺騙人的犯罪感，生活富足但是心靈空虛，這個才是撒該渴慕見到耶穌的原因。撒該雖然未見過耶穌，但他一定聽過耶穌他接待罪人和接待瑟利那些事蹟。終於看到耶穌其實是不是好事，我們看到我們其實一直都期望想看的東西，其實看到之後是不是一定是一件好事呢？我沒有會在九龍塘的，我沒有會是前身的一間神學院，是海外神學院，就是說星期一至五呢，神學生就在那裡生活，神學生就在那裡學習，星期六日呢，就是教會聚會的地方。牧師經常警告我們，星期一至五你們不要行近教會，牧師都警告我們，星期一至五你們千萬不要按鐘走入神學院，如果不是呢，你們見到神學生的真相，你們所有的團契導師那些形象破了產，你們就不要怪我沒有警告過你們。他還說神學生其實很恐怖的。到我入了見道寄宿之後，我才知道牧師原來真的沒有說謊，神學生真的很恐怖，原來天下嘟嘟一樣黑。耶穌就當然沒有令撒該失望，但是就令他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亦都令到這個人的一生被改變過來。當人真的遇到耶穌改變，其實應該是必然，包括人對生命的看法。 對生命的態度，又或者對事物的價值觀。如果我們沒有出現過這些改變，我們應該很小心去思考一下，究竟我們是否真的一個新造的人，究竟我們是否真的已經見到耶穌。撒該以兩項實際的行動去表示自己的改變，這兩個行動足以反映他內心那份感動，因為耶穌愛自己，以致到他對人產生了一份很龐大的愛，很強烈的愛。他說，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去周濟窮人，我若餓詐了誰，就給他還四倍。他即時的決定要將自己的一半身家用來周濟窮人，他即時決定將另外的一半不是都留下來旁身，他將另外一半作為曾經他餓詐過的人那個賠償。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這個是施洗約翰在為人受浸的施浸的時候所發出的要求。施洗約翰是這樣說，他說有兩件衣裳就分給沒有的，就算有食物應該都這樣做。我若餓詐了誰，就還他四倍呢？餓詐其實一個現在是一個過去式的動詞，餓詐這個動詞並不存在好像和本翻譯我若餓詐好像可能是可能不是，其實在即原文裡面沒有假設性的意思，他餓詐是以前發生的事，是沒有可能，即是可能不是。所以撒該人表示自己的而且確他是餓詐人的，不過這個他不說是人都知道，但是他作出的賠償的數目就遠超過摩西律法的規定。我們看看利未記錄章那裡規定，假如有人是即在鄰舍交付他的物件，又或者交易上面他行詭詐，又或者他搶奪了別人的財物欺壓過鄰舍，他就應該因為他的罪和他自己犯了的過犯就要歸還所搶奪的，並在因為欺壓人的上面加上 20%， 即是加上五分之一。在出埃及記22章講到，人若果偷人的牛羊或者驢這一類的牲口，若果這些牲口仍然存活在手上的話，他就應該兩倍賠還。但是人若果是蓄意偷走人的羊或者牛，而這些羊或者牛已經不幸地就宰殺了，又或者已經被賣掉，這個人才要五牛還一牛，四羊還一羊，這樣賠償。所以撒該宣告他要還四倍比以前他餓詐過的人，這個是除了證明他自己公眾當眾認自己有罪之外，而且他是承諾他認為自己所犯的罪是最大，況且他還要即刻就一時變成一個破產窮光蛋，證明他遇到耶穌的時候他已經覺得他得到最寶貴，所有的在他的眼中已經不再成為寶貴。來到這裡想問大家兩個問題，第一個，看見耶穌有什麼那麼巴閉，為什麼撒該一生他為錢遭人白眼被人鄙視，但是他見到耶穌之後好像中了魔咒一樣，他要立刻變成宣佈自己成為一個破產的人，由一個 財主變成一個一無所有的人。第二個問題就是，究竟耶穌和撒該來到這裡有多少的接觸。路加說耶穌只不過是抬頭望了他一眼，然後跟他說了一句說話，撒該快下來，今天我就要住在你家裡，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裡。難道撒該知道耶穌是一個無賴？這個無賴一入我家住他就住過世，而且這個無賴生了大食跡，他一定是吃到我破產為止，所以與其讓你吃到我破產，我不如跟你同歸於盡，我自己將他敗掉，他都還可以留下個美名，我想不會吧。因為聖經記載撒該聽到耶穌跟他說，撒該你快下來，他就連跌帶碌這樣下來，聖經還說他歡歡喜喜這樣接待耶穌。但是大家有沒有留意，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他竟到罪人家裡住宿。私下議論其實這個字跟在以色列離開了埃及之後在曠野最多時出現的一個字是一樣的，那個字是抱怨。這個動詞就是跟抱怨的動詞是一樣，私下議論。眾人見到耶穌要去罪人的家裡面住宿，他們就抱怨起來。 佢哋抱怨嘅咪唔錯得曬，因為撒該的而且確係一個罪人，但係佢哋抱怨嘅仲有一樣嘅原因，因為邊個唔想接待耶穌？邊個唔想接待呢個又可以講到大道理，又可以治病趕鬼嘅先知？我哋睇下路加記載，就連希律王佢聽到有關耶穌嘅傳聞嘅時候，佢都話：這卻是什麼人？我竟聽見他這樣的事。約翰嘅希律就想要見耶穌。跟隨耶穌嘅人當然好擔心，如果耶穌一旦進入呢個罪人嘅家裏面，佢喺加利利裏面傳福音嘅，即係所得到嘅美名，相信都會毀於一旦。撒該一聽到眾人都私下議論他竟到罪人家裏面去住宿，佢就立即站着說：撒該話，主啊，我把所有嘅一半給窮人，我若餓詐了誰，我就還他四倍。這句說話撒該是這樣講出來的，因為他聽到有人議論他的主。撒該是站在這裡理直氣壯地說，他稱呼主做主，證明了撒該已經決心要聽從耶穌的吩咐，以耶穌作為他的主人。我想撒該這樣當眾宣佈，他應該從來都沒試過，他應該好像過街老鼠一樣，即是不嬲都，加上他自己又矮小嘛，他應該是見到人他都不敢抬頭，他應該是頭耷耷這樣走路。但是今次他就不需要再靠錢去維持他，去撐住他那尊嚴，他站在人面前，他大聲宣告了這句說話。我相信這句嚴肅的即是表示的決志，他是因為不想耶穌因為自己而遭到非議，他不想耶穌為了自己受委屈。那我們呢？撒該是我在聖經裡面最喜歡的人物，因為他不想耶穌為自己受委屈，而我就經常不想自己為耶穌受委屈。我們回來這個核心的問題，究竟見到耶穌有什麼那麼巴閉？為什麼撒該一生都為錢即是遭人白眼，今天好像中了魔咒一樣，他要立即一剎那間宣布自己破產，他甘願由一個財主變成一個即窮光蛋？首先因為耶穌跟他素未謀面，耶穌可以叫得出他的名字。耶穌說好的牧人可以叫得出每一隻羊的名字，即是我來了兩年多，我都沒辦法叫到即每一個人的名字，我都覺得很虧欠，所以應該要好好的努力去檢討一下。第二是耶穌對他的接納，只有那些自己明白自己是一個連自己見到都會討厭的人的罪人，一旦被主接納才會明白撒該的感受。你們都沒有壞到透，你們被主接納好像理所當然一樣，不容易明白即是憐憫究竟是一回什麼的事。我經常都說沒有犯過大錯的人，理論上他的信仰都不會堅硬得去哪。你們不要看我好像正正常常站在那裡講道，以前我為了錢我什麼都敢死，我因為曾經接觸過警察的工作，所以我曾經跟人家商議過究竟怎樣才可以避開即警察那個系統，我們密謀過去打劫。這些我想真的不說你們都不會信，我怎會是個這樣的人？我告訴你們，如果不是上帝的憐憫，可能我現在還在監房裡面即是坐著監。撒該被社會唾棄，聽到榮耀的主要他家即是去他家住宿，這份的接納和所感受到的溫暖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形容得到。撒該沒有否認自己的罪，他知道他的錢在哪裡來，他知道他的錢是從餓詐和欺騙而來，但今天他看到耶穌。不過如果我們有留心，應該知道是耶穌看到他，是耶穌叫他撒該快下來。空虛的心靈，淒涼的人生，這就起了即奇妙的變化。如果要徹底了解撒該生命的變化和即耶穌對他的欣賞，必須要看回第十八章的經文。你們應該知道這個時候我又想到想講一句說話，就是可惜大家都沒有聖經在手。其實在耶穌進入耶利哥看見撒該之前，耶穌是先來看見一個人， 十八章三十五节，耶稣将近耶利哥嘅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呢、这、一个盲眼嘅人，佢因为盲眼，佢见唔到耶稣；而撒该佢因为太矮，佢见唔到耶稣。佢哋都系被社群弃绝，佢哋都系从人嘅口里边得知耶稣，佢哋都渴望得到耶稣嘅怜悯。这个盲人一听到耶稣经过，他就大声地呼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走在前头的人就责备他，阻止他，要他收声。但这个人就越发大声地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因为他深信耶稣有这个帮助他的能力，耶稣都必然有这个帮助他的心肠，所以他不拼命地去喊叫。结果他就由原本看不到变成看到，并且跟撒该一样欢欢喜喜地接纳耶稣，他归荣耀给神。在撒该的事件上面，耶稣最后作了一个总结，第十节里面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说撒该要看看耶稣，原文这个看，就是这个要字，要看看这个要字，就正正是耶稣所说的寻找这个词。撒该不单止是想望耶稣一眼，他是跟瞎子一样深信耶稣必定会帮助他，亦都有能力帮助他，愿意拯救他，所以他怎么艰难都好，他要去寻找耶稣。这一份的信心就是因为，就正如耶稣所说，凡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因为这个是人子来的目的。我为什么这么喜欢撒该？因为撒该他有大智慧，他得到耶稣最大的肯定。跟我查过路加福音的弟兄姊妹一定会记得，受过耶稣帮助的人很多，耶稣都称赞他们的信心。例如我们见过的长大麻风的人得医治，例如抬毯子去见耶稣那四个朋友，又或者进入耶利哥城见到这个瞎眼讨饭的瞎子，耶稣都赞他，你的信救了你。我们一定不会忘记那个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的白夫长，那个外邦人，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必定会好了。我们不会忘记耶稣怎样称赞这个人，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就算在以色列里面都没见过。但我告诉你们，这个这么大的信心都比不上撒该，因为撒该的信心，他证明了上帝的全能，他都揭示了这个逆转的奥秘。我之前说，其实在耶稣进入耶利哥城之前，看见撒该之前是看见一个什么人？是那个在路旁讨饭的瞎子，是吧？但其实耶稣在看见这个讨饭的瞎子之前，他还看见一个人。这个人在十八章十八节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大家记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怎样回答他？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个人就说，这些我从小就已经遵守了。耶稣听见他这样说，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必有财宝在天上面为你存留，你还要来跟从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耶稣明明在讲那十条诫命，是不是？那十条诫命我们都朗朗上口的，但耶稣为什么好像讲得一半呢？是吗？他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你的父母，五条。那另外还有五条呢？就算是最尾那条都不是当孝敬父母，最尾那条应该是什么？是讲到贪心的问题嘛。我们先讲回撒该，耶稣答应他，今天必住在你的家里之前，并没有宣布撒该今天救恩来到你的家，只是当撒该表达，主啊，我将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用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之后，耶稣不但宣告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而且仲搭多句豬頭骨俾佢。耶穌話：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嘅子孫。我哋好多時睇呢句説話冇咩特別嘅，以為耶穌咪就係搭多句俾佢咯。點解耶穌咁奇怪？佢唔係讚撒該大方，佢唔係讚撒該悔改認罪咩？佢點解講一句咁無厘頭拉更嘅説話？耶穌答問題無厘頭，無厘頭拉更，我哋不嬲都知道嘅。佢出曬名噶嘛，問非所答。但係點解喺宣佈嘅時候，耶穌都係咁樣，即係無厘頭拉更咁樣？今日救恩到了撒該嘅家，唔係因為佢悔改，關亞伯拉罕嘅子孫乜嘢事？好多牧者就解釋呢一句説話，就係因為耶穌認可撒該佢嘅行為，以致到耶穌認可翻佢作為一個罪人，而家可以回轉，即係公認翻佢係當眾公認佢都係一個猶太人，唔再係一個即係猶奸。我哋叫漢奸嘛，猶太人嗰啲咪叫猶奸啊。我哋睇下保羅喺羅馬書四章嗰度點講，冇大家冇聖經又唯有又係我讀啦。四章羅馬書四章保羅係咁樣講。他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他并没有可夸。经常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里明少少了，再看埋加拉太书三章五至七节。那赐给你们的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要告诉大家，撒该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他是以信为本的人。好，咁耶穌係憑乜嘢認出撒該佢嘅信心？就係因為佢將所有嘅一半，即係去俾窮人，就係佢將哪吒個人嘅佢賠四倍。冇錯，就係耶穌就係咁樣睇出佢有信心，因為佢唔係俾唔係賠咁簡單，佢係會傾家蕩產。撒該講得好清楚。我俾一半窮人，我但係另外嗰半我有用嘅，我唔係留翻嚟即係養老嘅。我嗰半係我嚟賠俾嗰啲人，證明呢個人喺佢手上面有呢一個即係欠難。佢哪吒嗰邊個佢知嘅，撒該應該係計到條數，佢呢一半可以夠還。由於時間關係，我真係要一次過答曬大家所有嘅問，即係仲未講嘅問題啦。所以瞓咗嘅好起身啦。加拉太書三章的經文不單止為我們解開了以信為本的人才可以被稱為亞伯拉罕的子孫，保羅還問那賜給你們的聖靈又在你們中間行異能的，是因你們行律法呢？是因你們信所聽的福音呢？記不記得之前我說有個官問耶穌，他說怎樣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提了五個，即是五條戒命嘛。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个官说这些我由细都做了的。留心的官怎样问耶稣，他说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他认为承受永生是源自于他至少就遵守律法。所以耶稣举了五条诫命，这五条诫命都是摩西吩咐人他们自己去遵守的行为来。之前我咪讲咗，耶稣好似漏咗一条，佢都冇讲到即系关于贪心嗰个问题。其实耶稣冇漏到，耶稣同佢讲：你还缺少了一件，要变卖你嘅所有去周济穷人。人将目光放喺钱财上面，依赖马门，呢个就系拜偶像。如果一个拜偶像嘅人，耶稣点使同佢讲有关神嘅诫命？因为他心里面已经有别的神，他怎样遵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所以和合本有一个标题，你回去如果有机会看看，那个标题说得很清楚，贪财的难进天国。 呢一個官，嗰、那個標題係講佢貪財，所以耶穌冇講漏到貪心呢件事。所以愛住自己嘅即係財物，係咪其實都要諗下係咪貪財？點解要話佢貪呢？佢咪最多孤寒？因為得永生唔單止唔可以靠律法，亦都唔可以依賴錢財。想得永生只有恩典，只係恩典先可以令人得救。所以耶穌向當眾嘅人宣告，佢話救恩今日就臨到呢一個家，臨到撒該嘅家係救恩臨到，因為佢將所有嘅都撇棄。我哋有冇得閒攞本紅簿仔出嚟睇下？睇下嗰啲數字越嚟越增長嘅時候，偷偷地暗中都即係覺得幾開心咁。千祈唔好，大家唔使擔心，我唔係同你哋講嗰啲倫理嘅問題。耶穌都冇吩咐你將即係一半即係撇棄去周濟窮人。但如果耶穌同你講，咁你就即係自己諗啦。但我只係想講，所有嘢都係我哋即係擁有嘅，都係上帝所賜。我哋都係一個管家嚟噶嘛，所以我哋唔單止要顧自己嘅事，我哋都要關心神國嘅事。我認識得一個人，佢自己都唔係揾好多，即係掹掹緊咁樣，佢仲要即係還政府嘅大學貸款。但係當佢知道有一個同學佢要去英國讀 PhD， 讀一個神學嘅即係博士學位，佢認信呢件事係上帝即係開路嘅。佢希望呢個同學可以成就到佢嘅即係學習，等佢將來可以造就到上帝嘅工人。所以呢一個人佢每個月都慳多少少，佢去資助呢個同學，因為佢知道錢係上帝即係託佢管理，佢唔敢據為己有，唔好太過緊張即係錢，因為上帝嘅恩典係夠用。依賴即係地上必定會扭壞嘅錢財，又或者必會過去嘅能力同埋嗰個。即係才華，一生都唔會同信心同埋恩典沾得上關係。嗰、那個官佢雖然熟讀摩西嘅律法，卻係因為財富佢唔肯跟隨耶穌，最後就憂憂愁愁咁樣黯然離開。撒該佢因為被耶穌尋找到，佢願意撇棄一切，歡歡喜喜接待耶穌，佢就脱離咗罪人嘅行列。假如唔係撒該，我仲以為富有人真係冇辦法進天國。原來耶穌只是說駱駝穿過針眼比財主進天國更難更容易，不容易並不代表不可能，但耶穌是這樣說，他說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卻是能。撒該證明了耶穌的全能，他真是一個財主進天國。路加為何要將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為何插盒子在中間，大家可以回去即係細心思想啊！我先講翻頭先叫嗰個官撇棄一切之後跟從耶穌，跟從唔係一個動作嚟嘅，跟從係完全依賴嘅意思。人只有撇棄一切，變成一無所有，先會完全依賴。所以自卑嘅必升為高，在前嘅必會在後，呢、這個就係逆轉。今日冇時間同大家講逆轉呢個命題。其實我一路都有提過，逆轉就係憐憫啊！唔知道你哋有冇發覺？耶穌點樣可以成為憐憫嘅泉源？佢點樣可以成就到救贖萬民，成就咗翻天覆地嗰個救恩？就係當佢撇棄一切，捨身喺十字架上面一無所有嘅時候，最軟弱就逆轉為最剛強，充滿仇恨咒詛嘅十字架就變成無堅不摧愛嘅一個記號。撒該嘅逆轉，由佢原本係最矮，佢咩都睇唔到，佢藉住一棵桑樹，佢爬到最高，佢成為最高，佢睇得最清楚。佢由被即係同胞唾棄嘅罪人，佢變翻做亞伯拉罕嘅子孫。佢由一個財主突然之間逆轉，成為一個即係、就是、一無所有嘅人。佢亦都因為蒙神嘅憐憫，佢由一個該死嘅罪人，佢救恩突然就臨到佢嘅家裏面。耶穌要進耶路撒冷並不需要經過耶利哥，他是專登去尋找撒該，因為他憐憫撒該，他要逆轉這個人的人生。撒該原本悲慘，他原本是毫無方向的人生，因為被耶穌看見而變得豐盛。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耶穌話：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嘅人。唔知有冇新朋友喺我哋當中？我哋今日都蒙主寵召，你哋又有冇願意？有冇人願意得著耶穌為你哋預備呢一份偶然遇上嘅驚喜？